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在周五下午的4:09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节目，我是丁月。今天带大家首先来关注一下啊，逐渐加剧的这个台海紧张局势以及美中关系。那么我们都知道，本周啊，这个台湾的总统蔡英文呢是来到加州和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Kevin McCarthy 见面啊。那么这个动作呢是触动了中共的敏感神经。那么中共呢是在这个蔡英文和麦卡锡见面的当天哈、啊，是派出了他的海军航母啊，山东舰编队穿越了这个菲律宾和台湾之间的巴士海峡，直接进入到了台湾的东南海域，展开了他所谓的叫做西太平洋的航训啊。那么根据中华民国国防部当天这个更新的消息说呢，这个国军在运用联合的这个叫做情报监测手段啊，掌握了山东号航舰编队的这个行踪，发现它已经呢经由这个台湾东南海域啊在进行这个所谓的航训。那目前呢它已经在台湾最南端啊叫做鹅銮鼻东方啊大约200海里的这个地方。那么在整个航行过程当中，台湾的这个海军呢还有空军以及陆基地的雷达系统都在紧密的监控它的动向啊。那么对于中共的这一动作啊，不可谓是非常值得人关注啊，因为它不同于之前的那种各种军机扰台，当然这一次呢它也做了很多哈、也是不停的在这边进行这个各种方面的这个领空方面的质押和骚扰。但是他这一次派出这个山东舰的这个动作哈，他背后的这个意味呢就更值得人家关注了。那么针对这个举动啊，美国智库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叫做理查德费舍尔啊，他呢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就分析说，他觉得中共的这个动作呢有点奇怪啊。他说当然针对这个表达他的不满派出山东舰航母非常值得关注，但是呢如果单从军事的效力方面来去看的话呢，他觉得很可笑。为什么？他说把山东舰还有舰上的1500名中国船员送往太平洋最深水域的台湾东南部地区，无异于是一种自杀行为。他说这是当地啊这个地方是美国核潜艇攻击的最理想的作战区域。而且呢费舍尔还分析说哈，如果这艘航母真的对台湾采取任何的进攻行为，它就会很快沉入海底。所以他对于已经在山东舰上的这些可怜的水手们呢表示怜悯，他认为中共的这个做法真的是太鲁莽了。他觉得呢可能啊，他猜测可能中共方面会认为啊这一个举动会吓到恫吓到台湾人民，但是呢他说台湾人只是想过自己的生活。那么而且美国和日本相关的军队呢都在密切关注中共的这个军事活动，而不会置之不理。那确实对于我们看到台湾啊台海局势的这个加剧，是目前啊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一个议题。那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欧盟委员会主席啊冯德莱恩和法国的总统马克龙，他们正在北京啊和这个中共的领导人习近平见面。那么在昨天这个会见上啊，冯德莱恩还特别提出啊，在三方会谈中就谈到台湾海峡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他说任何人都不应该借由武力威胁来单方面的改变台海地区的现状，应该由对话来解决紧张的局势啊。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虽然中共派出了山东舰啊，但是呢美国方面哈、啊、也有海军尼米兹号航母呢同时在台湾的东部啊。那么这个消息啊是这个台湾的国防部长邱国正所说的啊。他说当然这个尼米兹号不能说解读为是专程为了山东舰而来的，但是这个态势摆出来呢，那么也是非常值得人关注的。对于这个蔡英文和麦卡锡的见面哈、啊、其实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啊，他在周三接受欧洲新闻台采访的时候呢也特别谈到了这个问题啊。那关于这一次访问的这个新闻通稿啊昨天刚刚公布出来。那么在这一次这个分析啊访问当中呢，这个布林肯是特别谈到啊，他说中共如果引爆台海危机的话，其实这个危机不 是只在台湾海峡，只影响台湾和中国，而是会波及到每个国家。布林肯明确的表示啊，他说我们不希望不寻求冲突，我们不是要遏制中国，相反呢，希望维护和平稳定来创造机会。布林肯强调说，对台湾啊，美国的政策几十年来是一贯性的啊。他认为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任何分歧都需要和平解决，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做出破坏现状的事情，不应该采用单方面的行动来破坏现状。针对目前台海局势的这个紧张加剧呢，布林肯也谈到说，他在此啊，他说和很多北约的盟国和亚洲的合作伙伴的对话当中都听到了这一点。他说人们担心呢，如果啊中共在台湾问题上采取行动的话，会引发危机，而且这场危机呢会让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都受影响。他进一步举例解释说啊，他说现在 50% 全球的商业交通每天都要经过台湾海峡，我们用的智能手机、洗碗机、汽车所使用的 70% 的啊这个半导体芯片都是在台湾制造的。他说如果因为中共的所作所为而导致某种危机，那对全球的经济会产生可怕的破坏性的影响。所以他说为什么这就是世界各国都希望每个人都能用负责任的方法去行事。谈到美国的决心呢，他说美国是一定会负责任的处理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啊，当然这也是其他国家希望看到的，也是美国会做的。但是他说我们他指的美国和中共啊是在竞争，竞争没有错，但是呢他说这个竞争一定要公平，而且呢确保这种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那么这个中共啊，自从我们知道就是加入 WTO 以来啊，他的种种就是违反国际规则啊，各种不诚信啊，窃取这个知识产权机密的这种做法已经是广为人知了啊。那么再谈到这个公平话题呢，真的是尤其在美国啊，让很多人啊，尤其现在让关注这个问题的对中共特别行动委员会的这些议员们呢，是十分的皱眉头啊。那么本周在这个蔡英文和麦卡锡见面的时候呢，对中共的这个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议员们呢，都已经来到了加州，而且呢，他们这次来加州哈，不光是因为蔡英文见面这件事情，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行程，就是要去见啊，在加州的这些商业巨头们，比如说苹果啊、迪士尼，还有微软的这些 CEO 们，来跟他们讨论怎么样应对来自中共的这方面的威胁的问题啊。那么这个消息呢，是由代表南湾的这个国会民主党籍议员 Rokana 啊，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透露出来的。他说呢，所有的这个对中共特别委员会的成员都受到了邀请啊，当然有些人没有办法参加，但是至少有10到12位国会议员，两党的啊，都有参加这次会议，就是专门跟这个加州的商业巨头进行商讨来自中共威胁的这些问题啊。那包括 Rokana 本人，他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啊。他说主要就是讨论怎么样保持美国的竞争优势，把更多的制造业呢带回到美国，尤其是电子制造业啊带回到美国。柔康纳说呢，像是这个显示屏啊、微电子、半导体、智能手机组件等等，他们都有进行讨论啊。那他说也希望像是迪士尼的这个 CEO 啊，他说还有这个苹果的 CEO 啊，他希望通过跟他们的交流呢，能够为日后的国会听证提供一些政策的建议啊。他说这些议员们啊，两党无论是民主党、共和党呢，他们都在讨论说怎么样保护美国的这个产品制造业，以及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而且最关键的问题是怎么样保护美国的敏感技术啊，禁止受到这个中共的窃取，禁止出口到中国。那么其实关于来自中共对于美国的种种的威胁和危害啊，早在2月份的时候呢，当时新成立的这个对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就举行了第一次国会的听证。在这个听证上呢，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就是麦克加拉格尔啊，他就谈到说，现在美国面临着来自中共方面的包括意识形态、技术、经济以及军事方面的威胁。所以呢，他说这个应该和在中国啊，与 有跟中国有任何重大商业利益的公司呢，都要把他们 involve 进来，跟他们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而且最主要的是要确保这些大的公司啊不会因为利益而背叛美国的价值观。谈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价值观啊，这个 Rokana 议员他在接受访问时候也说，他说这些价值观呢是能够帮助美国公司的，而且呢可以借此找到对华出口的一些方法，最终把生产这个产业链呢都转移回到美国或者是美国的盟国来啊。而且呢这个柔康纳还谈到很重要的一点，希望这些美国公司都能确保他们在中国的这个生产呢不会使用强迫劳动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共这个人权境况堪忧啊，大规模的兴建什么对维吾尔族人的集中营啊，大量关押迫害啊，这个政治意见人士啊，像是还有就是有信仰的人士，比如说在中国的这个法轮功群体啊被广泛的关押迫害，那他们被关押迫害之后呢就被在这个监狱当中劳改营当中强制劳动。那么你说这些大的公司哈，你跟中共去进行合作，去把公司还有厂子投资在中国，其实就很难不保证说我们的这些使用的产品没有啊就是助纣为虐，没有给这些强迫劳动呢提供啊市场和机会哈。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为什么啊两党的议员借这个来到加州啊，因为蔡英文和这个麦卡锡见面这件事来到加州，但是他们没走啊，接下来呢就要和这些大公司的 CEO 们好好谈谈这些问题啊。这个根据他们透露的这个行程呢，在这个周末哈，就是这些立法者们呢还会和硅谷的一些风投家哈，比如说马克安德森呐、还有这个维诺德科斯拉等等啊，他们要进行一个会面啊。因为呢美国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娱乐和科技业是严重依赖中国的消费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啊，还有像是苹果公司去年光在中国的销售额就高达240亿啊，库克 Tim Cook 最近还去北京说要和中国发展长期合作啊。几个月以来呢，我们看到就是美中之间在商业领域的这种紧张关系其实是越来越加剧的啊。自从去年11月美国政府禁止销售华为和中兴通讯公司的通讯设备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原因啊，美国政府是说因为这些设备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危险啊。而且现在人们都在关注就是被称作是科技啊特洛伊木马的一些受控于中共的中国公司开发的这个手机 APP 应用，比如说 TikTok， 比如说微信，都越来越多的受到美国两党啊国会议员的关注啊。像是这个共和党议员就有提出啊，要在这个立法层面禁止使用这个 TikTok 哈，但是呢，或者说从一些其他方面进行改善吧，是把这个数据的安全性的掌握呢放回到美国来。当然这些问题只是被提出，还没有真正的解决哈。所以来自于中共对美国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威胁呢，我们真的是不容轻视啊。那么无论在立法层面还是在民间，这都是越来越值得人们关注，也是必须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好，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再继续带您关注啊。川普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刑事控诉的总统啊，那么他的这个事件背后所带来的一些影响，最新呢有法律专家分析哈，而且这个法律专家呢原本是要弹劾川普的，也就是川普反对派的，连他都说这样的一个起诉是站不住脚的，为什么呢？我们等下回来来看。